两种的厨师，
两种的厨师 cook
啊，一种呢就是这句话很多的心血来研究啊不同的食品，然后用加上了自己的那种的创造力，然后造成做成了一些的新的菜啊，就是大家吃了也都非常高兴欣赏的。然后你有另外一种的厨师，他可能会每一个餐厅他都去一下，然后他收集这些的资料，然后他自己也在那里做啊，做给人家吃。我想到今天早上李牧师跟你们所分享的大概是属于前一类的，他自己有很多的思考，很多的经历，然后把它组织起来，然后跟大家的来分享，使到我们学的人都大家都受益不浅。那我觉得我自己是属于第二类的啊，我尽量的吸收不同的东西啊，我觉得很好的，然后我就尽量的在不同的机会场合里面也跟大家一起的分享。我也想在开始的时候要澄清一点，因为我今天跟你们谈的是叫做知己知彼这个题目，也特别是牵涉到人际关系，因为我在这里讲并不等于我就是一个专家，我希望我抱着一个跟你们一起来学习的心态，当我是年幼一点的时候，我以为我学了就够了，我就到家了，但是现在当年龄越来越大的时候，然后就发现要学的是越来越多，越来越觉得在人际关系上面还有许多我是不懂的。今天早上看了李牧师的那一个的那些的他的 presentation 之后，我就在想我是不是应该要改一个题目了。大概在8年前，我第一次接触了一些有关人际技巧的一些的资料，造成我有许许多多的兴趣。因为在那个之前我花很多的时间都在研究室里面因为我读的是细胞，所以经常是以老鼠为伴，人与人之间的来往是非常的有限除了要讨论实验的结果之外，然后可以在一两个礼拜可以不跟任何人交谈的，对你们当中有些人觉得是非常的苦，但是那对我来说也是一种的享受。然后当我做了牧师之后，然后就发现每一件事情都是跟人有关系的当初曾经想过，如果每一个人都像我的话，哇，那个世界会多么的美好。然后在大概也是在8年前的时候，让我开始体会到原来我们每一个人是这样的不一样，然后帮神慢慢的帮助我来学习怎么样的与别人相处，特别与那些跟我不一样的人。同时我也体会到在许多的教会和查经班，也包括了一些基督教的机构里面，我们经常看见有许多问题的出现，往往不是因为真理的缘故， 乃是因为我们的个性不一样，所以因为这一些的因素，就造成我对这个问题特别的有兴趣。特别有兴趣。那也因此，因为这个缘故，我在一有机会的时候，我就会跟不同的不同的教会弟兄姊妹一起分享一些神在这几年来所教我学的、所教我的一些功课。在这两天我要跟你们谈论的题目的内容，是在大概四年前，我在一个美国的一个组织叫做 Walk Through the Bible 那边上了几天的一些密集的训练班所学的。然后经过他们的允许，我也把它翻成了中文。啊，所以你们手上的这一本中文的册子跟他们英文原版的是一模一样的。现在我想问一下，我想好像很多人还没有这个车子。
我想问一下，是不是有很多人没有这个车子？因为
我没有。这一个的材料，中文版的，我大概已经用在不同的教会跟团契，大概前后大概已经有大概700到800位用过这个材料。弟兄姊妹，700个人，
700个人
哦，那好，可以印。
都好啊，
能不能够印？谁没有的举举手，好吧？你每天所接触的是哪一些的人？你接触哪一些的人？好，那他，我想他们就数好了，你可以把手放下来。如果你手再举起来的话，我就叫你回答这个问题。遇见哪几类的人？啊，小孩，还有学生，老板，还有呢？配偶啊，还有呢？还有没有在我们刚刚讲的？不在我们刚刚讲的之内。是不认识的人啊，不认识的人蛮难处理的，不晓得应该跟他讲什么。啊，就算在这个大会的场合里面。你一来的时候就尽量先找一个你认识的人，如果一起吃饭你不认得的话，你再来等来等去看谁先讲话，是不是要看他的面孔友不友善？如果很严肃的话，你大概不太敢跟他说，是不是？我们经常都在那里跟不认得的人在那里，有些时候不晓得怎么样能够开始我们的谈话。好，我现在要你再想一下，在你的生命里面有没有哪一位是你觉得你很想跟他建立一个更好的人际关系的人？啊，你不需要告诉我他是谁，但是你现在就要开始要想这个人是谁。可能是查经班的主席，可能是教会的牧师，可能是教会里面的一位执事或者是长老，很可能是你的配偶，或者是你的男朋友、女朋友、你的室友，好不好？想一想这个人啊，然后他的名字是什么？圣经里面有一句话 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你们当以基督的心为心。
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
在这里你看见到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那个意思就是说你要知道你的事是什么，对不对？同时这句经文也说我们要顾别人，我们要了解一下我周围的那些的人的需要是什么，特别是那一些我认为是重要的人。不是每一个人都是重要的，是不是？但对你来说总有一些的人是重要的人，你要知道一下他的需要是什么，然后我们可以学习怎么样来满足来帮助这一些的人。在这两节的里面，我们的主要的题目是叫做知己知彼。如果你们从台湾来的，你会知道在台湾的书店里面你可以买到一本书叫做知己知彼。在这两节里面我们尽量的 来看，要学习的就是聊对自己的认识，了解自己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我的一些特点是什么，然后也尽量的去明白他人。这一个他人是我们每一天所接触的，也是我们生命里面我们觉得是蛮重要的那一位。然后我们会一起的来看怎么样可以培养我们的适应能力。如果你们有手上有这个手册的话，你们就已经知道我是按照这个手册的次序一页一页的在讲。如果你没有的话，你暂时先跟我一下。然后等一下手册他们印好了之后，那你也会能够很快的可以跟得上。当我们看自己的时候，我们也要体会到每一个人都有他的优点。今天早上李牧师也跟大家谈到的，这是一节非常美的经文。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已伏庇我，我要称谢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心深知道的。
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我腹中你已护庇我，我要称谢你，因我受造的奇妙，可为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心知道的。
我们除了有我们的优点之外，
我们除了我们有优点之外，
我们也有我们每一个人的一些的缺点。
我们都每个人都有我们自己的缺点。
在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这里有一句话说，第九到第十节，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伏庇我。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我什么时候软弱，就什么时候刚强了。这里注意到我有软弱，也讲到我们有我们刚强的地方，是不是？然后你也发现软弱是刚强是连在一起的。今天早上李牧师用一个很正面的方式来说， 就是我们的优点也可以成为我们的弱点，
就是
啊，跟这里所讲的非常的相似。当我在软弱的时候，我靠着主的力量，我的软弱能够变成刚强。当我有我的一些优点的时候，如果我忽略了依靠主的话，那我这些的优点会成为了我的软弱跟我的弱点。我们每一个人有优点也有缺点，如果我们要最有效的话，那就是要我们的优点必须要与我们的处境是吻合的。如果你是一个做事井井有条的人，我将你放在一个毫无次序的一个环境里面的话，啊，后母啊，气质，你会感觉到十分的痛苦跟不愉快。如果你是一个蛮富有创造性的一个人的话，我把你放在一个品质控制的那一个部门工作的话，每天就是看这个开关对不对，这个准不准。那对你来说是非常的痛苦，是不是？那这也是在这两天的另外的一个讲座里面，巩牧师会提到每个人的恩赐。如果你的恩赐是在教导方面的话，我把你放在一个服事的岗位上，服务的岗位，
服务的岗位，
你会觉得非常的痛苦。如果你的恩赐是服务的话，我把你放在一个做领袖、做一个教导的岗位的话，你也会觉得十分的痛苦。所以我们一定的要记得，就是我们最有效的地方是当我们的优点跟我们的处境是配合的。如果你们手上有这个册子的话，我想请你们做一下这一个性格的分析。让我先问一下，你们当中有多少没有手册的？这样子的话，我想我可能我将这一个的习题可能放在后面一点，或者如果我在今天讲完之前，这些的手册来的时候，我给你们一些的 instruction， 你回去怎么做，好不好？
OK， 如果我就将呢啲事题摆喺头一点，或者等佢喺最尾嘅时候，佢哋能够讲得切呢啲嘢影响到嘅时候，我最后系会俾啲 instruction 嚟，等你能够翻去做。
如果你看见，如果你能够看得透我的话，我里面已经开始在那里在想，那还有45分钟怎么办？因为我的关键是按照一样一项一项来讲的。那现在忽然间要把中间的一段要把它删掉。那这就可以表现一下我在压力下的时候我的表现会是怎么样。好，让我们来看一下，在一般的在对人的观察的里面，我们将人大概说有几种类型的人。当然我的目的不是要你一看见一个人就说他是哪一类型，他是哪一类型，不是这样的心态。因为我觉得没有一种的分类是绝对的，只能够帮助我能够更多一点的了解为什么你会有这些的表现。所以我现在就会来看一下，我从透过了解别人来认识一下自己的特点在哪里。如果今天是全从 头到末都是我能够控制的话，
如果从头到尾根本都能够由我控制的话，
那我会先讲 你然后讲他人。
那我先讲你，然后他人。
但现在我只好先讲一下他人，然后再回到你这里。当我们看别人的性格跟自己的性格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的推动力是很不一样的。比如说你来这个退休会，你为什么来？有一些人说我来我能够学到很多的功课，另外一些人说我来因为我的好朋友来，也有另外一些的人说我来因为某某人也在那里。有些人来之前会问，你告诉我在这里的几天到底我会去有哪一些的课，有哪一些的讲道的内容。第一个你就要看的就是你手册里面的每一个专题的和讲道的大纲。然后你就放心的你就来了。但是当中也有一些的人，当你礼拜天回去了之后，你还不晓得手册里面有这些的大纲的存在。因为对你来说大纲有没有不是重要的，只要那个人在那里那就行了。回去了之后有人说，哇，这个退休会真有意义。你说为什么有意义？哇，好热闹，认得好多朋友。但是另外一些人说很有意义，因为我学到很多的功课。这是每一个人基本的推动力都不一样的。我们最理想的环境也是不一样，我们喜好的厌恶的事情也不一样，
就是
我很喜欢的做事能够井井有条，我是按照次序来做，但是你可能所注重的做好就行了。
是，
当我想到我要准备讲道的时候，我往往是说我要在礼拜五之前就要准备好我的讲章。但是我的那位助理牧师，他的心态是这样的，只要我准备好了讲章就行了。如果我需要礼拜六晚上不睡觉的话，那我就不睡觉。他的观念是只要准备好就行，但是对我来说我是要在某某时间之内要准备好。
是不是？
我们主要的长处，主要的短处也不一样。可能我一拿到电脑的时候，我第一件事情看的就是它的使用手册。但是对你来说一拿到电脑之后第一件事情就把它开关开起来就开始用了。你在紧张时候的行为也不一样。当我感觉到有紧张有压力的时候，我第一个自然的反应就是能够避开的话最好避开。但是对你们有些人来说，一有压力的时候，一感觉到压力会来的时候，就感觉到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有些人一有压力的时候就喜欢怪人，是当一感觉到压力的时候，在夫妻之间的关系就开始比较容易引起了争吵。我们因为不同的地方，我们对每一个团体的重要性也不一样。每一个团体都需要一些井井有条的人，但是每一个团体也需要这些蛮有干劲富有创造力的人。我们时间的管理不一样，有些人只是看眼前，有些人只是看将来， 也有一些人只是看过去，
就是
我们与别人交往的方式，我们喜欢尽量的分享自己，还是就是能够还是注重是讲事情，可以谈工作，谈教会，谈团契，不会太多讲到自己的，我们情感的反应也不一样。当有些事情使到我很不开心的时候，我这反应是怎么样呢？我是马上的就表露出来呢？当我表露的时候，我是跟你说我现在不高兴，还是我就闷在我的心里面，以为人家不知道，其实周围的人每一个人都晓得。我做决策的方式是怎么样的？有些人做决策总是要拿一张这所谓叫做黄色的这个 legal pad 那这纸头一边写成为什么要做这个决定，另外是为什么不做这个决定，然后每一写了两三张纸头，然后做一个决定。另外一些人做决定的时候，他做了就做了，你问他你为什么不喜欢这件事，他说我不喜欢就不喜欢，我说不出来的。那你说不出来的不算数，你一定要告诉我你为什么不喜欢。我们在人际关系上的需要也不一样，我们当中有些人很喜欢人家拍一下我们的肩膀说我真是欣赏你，我们有些人很希望自己做好事情的时候人家能够叫你的名字，你能够站起来大家看见就在那里拍手，所以当我们要在那里改良我们这个人际关系的时候，就好像今天早上李牧师所说的，我们要在那里学习怎么去欣赏了解那些跟我不一样的人。我们先来看第一类型的人，这是叫做驾驭型的人，一个叫驾驭型。
第一类就是驾驭型。
有多少人听过这个名词？
有多少人听过这个名词？
很好啊。好，现在印的手册已经来了，你没有的好不好请你举一举手。一个家庭拿一份。好，基本的推动力，它的特点，他是很喜欢讲效果跟挑战。如果你们当中有经历，比如说在一个团契要建立教会的时候，他第一个问题他会问，我们盖好了这个教会，成立了这个教会，我们能够看见什么样的效果？如果你要请他做事情的时候，你跟他说这个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他会听了之后他觉得越难越好。如果你一开始就告诉我说这是件很难的事，我第一个自然的反应就是说，哎，你还是去找别人去做吧。他的那个最理想的环境就是有不断的挑战。我还记得在不久以前我们的教会盖了一个新的建筑物，
我记得在不久以前我们的教会建筑物。
当你晓得盖，我要花很多的时间跟精力去盖一个建筑物，所以这个一盖好了之后大家都在那里松一口气，是不是？当我们刚刚在那里松气的时候，那这一个弟兄就说我们下一个的 project 是什么，是不是？是不是你们有些时候上课也是一样的，刚刚做完了一个报告，马上就想啊，下一个报告不晓得什么时候来啊，已经心里面已经准备好了。你希望有自由的行动，那就是你不希望人家告诉你细节， 我还记得好几年前，我有一位姊妹帮助我做一些秘书的工作。然后我说，好不好，请你帮我安排跟这些的长子开会。
做秘书的工作就要安排一啲长长去讲。
长执教会嘅长老同埋执事开会。
OK， 教会长老同埋执事开
会。那我说，这是他们的电话。然后如果他不在办公室的话，可以打到他家里面。
如果他们不在办公室的时候，可以打到他家里面。
当我一边跟他讲的时候，我就开始注意到他在那里动来动去了。那我心里面有一点的不习惯，我心里面在想，我在跟你吩咐的时候，你应该集中一点，是不是？你这样动来动去，就表示你的注意力不在我这边。后来就很快的，他就去帮我办，也办得非常的好。然后我慢慢的挺明白了，我所需要的就是告诉他我要做的那个事情的目的是什么。细节我不需要告诉他的，当我一告诉他要怎么做的时候，他会感觉到很大的约束在哪里。你有没有注意到某一些的人，你当你要告诉他做件事情的时候，他有点很不耐烦，他会觉得你很啰嗦，对你来说只不过很细心。我不希望他，我就希望他照着这样子做就好了。他做事情希望是多元化的，就是他在同一个时候他可以有好几个的 project， 但是对于我们某一些人来说的话，一个时候只能够有一个 project。如果你要我在一个时候有两三个 project 的时候，我觉得非常大的压力。
如果你叫我在一个时候里面有几个 project 的时候，
所以很多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一些的所谓建筑师，他在同一个时候有好几个的工程，但是他觉得非常的有挑战性。如果你们在实验室里面做一个实验室的主管的话，是不是你也是可能有许多的 project 一起的在进行？如果是按照我做完一个 project 再一个的话，那可能这个实验室没有多久就要关门了。
是，
我们喜好的，就是我们很喜欢接受困难。如果我跟一个驾驭型的一个人谈话，我跟他说我有一个 project 非常的困难，我想你帮忙我，他听了他会很舒服，他会说牧师没有问题，你来告诉我这是什么。是越难的他越觉得是挑战，所以他喜欢有困难的。如果你跟一个建筑师说我要在这个奇形怪状的这一块地盖一个教堂，他一看他说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旁边人就说这是不可能的，但他觉得没有问题，我有把握。你会不会注意到有些的建筑是在一些很人不能够想象的一些的形状的土地里上面可以盖一个很好的建筑物？他们很厌恶停滞不前，所以他一定要不停的一做完了一个又一个又一个。我们有些人一做完了就让我投一下，但是对他们来说一投的话他们就不行了，我就不能忍受这种的停滞。主要的长处也能往往成为我们主要的短处。我的长处是要把事情做得好，当我在这个过程里面人家会感觉到我对人是相当的冷漠，因为我所注重的是这件事情的后果，是不是？我想怎么样最快的方式达到去到我要去的地方， 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会忽略一些很多的人际关系。我非常的能够做决定。很快的思想非常的快。但是我也很容易的不耐烦。特别是当我在一个委员会里面的时候，无论要做什么，都要六七个人或者十几个人大家讨论同意之后才能去做。那对这个驾驭型的人的话，这是不能够忍受的。因为他要做就马上去做，是不是？他是做事情贯彻始终，一开始他一定按照他的次序把它做好，但是在过程里面人家会感觉到他很缺乏弹性，人家会觉得他没有什么弹性，他没有什么，他不会让步，他很好像一个坦克车一样的，就是这样子冲过去就死了。如果你不喜欢坦克车的话，就像一个拖拉机一样的，这样子冲过去就是。我记得我今年四月在福建神学院那边讲课的时候，我就想用英文的这个 bulldozer 来做我的一个 illustration。但是在那时候想来想去想不出这个 bulldozer 一中文是什么，在那个时候一时的忽略了，我就说我们有些人像坦克车一样的冲过去。然后事后有一位蛮熟的弟兄，他跟我说，他说徐牧师，如果我能够给你一个建议的话，下一次你在任何的公众场合里面，在中国的国内的时候，最好不要提到坦克车。在压力下的这个人的行为，他是比较容易专才独断，他一感觉到压力的时候，他就喜欢自己来做这些的事情了。然后他可以改善的地方，就是多听一听人家，多注意一下别人的建议，想问一下我们当中有多少人你觉得你是属于驾驭型的，好不好？举手给我们看一下，是不是很不容易的？但是好，你看他们多勇敢，他们就举起手来。好，这是驾驭型的人一些的特点。然后我们来看另外的一类，叫做影响型的。影响型的人，他主要的推动力，就是能够被人家赞赏跟被人家赞同。就是当他做好一件事情的时候，他很希望人家能够提他的名字出来。我记得在几年前我们教会新堂里面要做一些的修改，所以有一次在一个感恩节的周末，大概有十几位的弟兄就到教会来，花了整天的时间做了一些的布置。那下一个礼拜天，那我就说我在报告的时候，我就说我要谢谢这些的人他们花的时间帮助我们教会的这些的有些的改装。然后有一个弟兄他说，牧师，今天的报告能不能让我来做？让我来介绍一下这些你礼拜六回到教会来的人。那我说很好，你做吧。然后他来的时候他就说，哦，我们要谢谢这些的人。请这些人，请你们站起来。那我们大家鼓掌，谢谢他们。因为这个弟兄本身，当他做好事情的时候，他很希望人家能够在那里欣赏他，能够拍手鼓掌的。 上个礼拜有一个跟一个新到我们教会来的人吃饭谈话。哦，他说你们这个教会大家都非常的友善，大家都来跟我谈话，啊，我非常的高兴。是，那我就想想，哇，为什么他会特别注意这一点呢？我发现呀，他可能是属于这一类型的，他很喜欢人家能够注意到他。如果一个很喜欢人家注意的人来到你的查经班，你又忘记介绍他的话，那你这个查经班这个臭名就没有办法洗得干净了，是不是？大家会到处说这个查经班的人都是冷冰冰的，我去到那里没有一个人介绍我的，把我介绍起来。很喜欢的环境是友善的气氛，希望跟大家都做好好的朋友，是不是？啊，如果他一感觉到这个气氛有一点紧张的时候，那他会感觉到不舒服。啊，他也很喜欢的环境是不受管制跟琐碎事情的束缚。他想的是一些比较远一点的大的图画，但是细节他想不到的。记得有一位弟兄是属于这一类型的，他早期的时候他来跟我谈话，然后他说，牧师，我觉得我们应该怎么样怎么样做。那我马上说，非常好，那你觉得第一步应该怎么样，第二步又怎么样？然后他马上说，牧师，我还没有想到第一步第二步。我所想的就是这是我们能够做的事情，因为他觉得这些一步一步这种细节是有很大的约束。他也很喜欢有影响别人的机会，如果我找这些影响人影响型的人来做主席的话，哇，他会好舒服，好像今天早上李牧师所说的，好像鱼得水一样的。如果你不要他做主席，你只要他就坐在那里，每个礼拜天礼拜五晚上查经班就坐在那里，哇，他会坐着下坐不住的，是不是？我还记得好几年前有一个蛮有经历的一个牧师到我们的教会来，我们在那个时候是请他帮我们的教会做一点的 consulting 的工作。当我送他上飞机的时候，他就说某某人在教会有没有什么侍奉。我说有，但是不很多。那他说你要注意一下他。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这个人充满了活力，很多的 energy 在里面，如果你不好好的在那里引导他的 energy 的话，他可以在你的教会里面成为一个很头痛的一份子。就是因为他们这影响性，他就喜欢有机会能够带领人，能够影响别人。在上个礼拜天是圣诞节的主日，那我们有一个特别的圣诞节的崇拜。那负责安排替我安排节目的这个弟兄把程序做好了之后，然后他就请了某一位弟兄来做代祷的那一项，他就去跟这个弟兄谈。然后这个弟兄说，你能不能让我带前面的这一部分啊，就是带唱歌啊，欢迎来宾等等啊，这没有什么好跟不好，对不对？只不过反映出他的个性，他很希望有这个机会能够影响别人的。如果你是叫我来做，你叫是我的话，我觉得不做那更加好，我也可以带领聚会， 我能够，但是能够安安静静坐在下面的话，我更加的喜欢。
如果我能够安静静地坐在下面的时候，我更加
很喜欢跟人家一同的，人家与他一同参与。如果他在那里要竞选某一件某一个职位的话，譬如说在学校里面或者在社区里面要竞选的话，哦，他就巴不得所有周围的朋友都来鼓励他，来捧他场。他喜欢人家跟他一起参与他在做的事情。当他去打棒球的时候，他一定希望他的太太、他的朋友、好朋友，通通都去捧他的场。如果人家不去的话，哦，他会觉得很不舒服。他很怕被人家隔离。譬如说，当他一知道明天在哪里有一个 party， 但是他没有被邀请，哇，他整个世界就会垮下来。所以他表面上说不要紧不要紧，哦，心里面他是非常乐观的啊，可能变成就言过其实。如果你是，让我问你们一下，音响型的人，你能够在哪一样的行业里面最容易找到他们？
银行型的人。银行型的人在哪一类行业里最容易找到工作？
在哪一类的行业？
政客。
啊？
政客
里面还有呢？
推销员。
那我们想要在美国推销的话，要么是推销这个保险，要么推销车子，是不是？他可以乐观到一个地步，把一个柠檬车，他会说这是最好的一部车子。然后你去跟他讨价还价，然后结果他说：“呀，你这个人真是了不起，我从来没有碰见一个这么会讨价还价的人。”那我听了之后，心里面好高兴，好快乐。我还会去跟我的朋友，你看我这次买这部车子买得多划得来。但是两个礼拜之后再冷静来想一下的时候，发现我一点便宜都没有赚到，还是他赢了啊。所以过分乐观的时候，人家就不晓得你讲的到底是真是假，是不是？非常的亲切，他认为所有的人都是他的朋友的，但是不一定所有的人都认为他是他们的朋友。只是你跟他说某某人，他说呀，我认得那个人，那个人很，我跟他很熟的。但是后来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那个人有一些很 close 的一些 party 的时候，这个人不被邀请呢？但他跟你很熟很亲切的时候，他有一点的倾向会在那里操纵人。他说你看我们两个这么好，说有点事情想请你帮我一下的，是不是？当一个人这样子来跟你谈的话，你怎么好心来拒绝他呢？然后满腔的热忱，但是呢虎头蛇尾，就是说就是有点马马虎虎的了。当他在压力下的行为，他最容易表现的就是攻击人。有没有在你们的团契的职员的开会的时候，大家一有了些挣扎，在那里不能够一致的时候，他有一个很自然的反应，就是这些人怎么不会欣赏我这个观念？为什么这个教会的人这么没有远见的？为什么你带孩子带成这个样子出来？就是把责任就要一推到人家的身上，都是人家的不好啊，自己从来没有不好的地方啊，可以改善的，就是在做事之前好好的思想一下， 想了之后再去讲，再去做。
想了之后再去照着弄，照着走。
然后另外，我好，我们当中有哪一些是属于影响型的？
好啦，我们当中有咩人影响型的人啊
？OK， 好，不太多啊。
好，挺好，唔系好多。
好，请大家千万的记住。
请大家千万的记住。
绝没有说影响的比驾驭的好或者是不好。不要有这个观念，只是我们是不一样的。神所创造的只有你这一个人。当初我觉得，如果天下的人都像我一样的话，世界太平。但是我后来发现，如果都像我的话，这个世界可能非常非常的糟糕跟沉闷。所以我想还好只有我这一个人。然后我们来看看关系型的人。
我们一起来看关系型的人。
很注重人际关系。好怕伤了你。总是问啊，你觉得怎么样？啊，你觉得那样怎么样？啊，他非常注重你跟他的友谊。当他做了好事情的，做了事情的时候，他很希望你能够谢谢他。当然他也很会去欣赏你。你们当中有多少人经常会收到一些的卡片？有没有？举举手。就是一些问候的卡片，不是要病得要死了然后写一张卡片给你。久不久就有一张卡片就来到你这边。有，那很好。你会想到写这个卡片的人大概都是很注重你跟他的关系的，他很关心你这个人。那我们有一些人不喜欢写卡片的，是不是？但是另外一些人去到哪里都带了一大堆的卡片。他一去了一个地方，他第一件事情买的就是去买明信片。对我来说，明信片的目的把它收集起来，可以给人家看。所以选买些很好的明信片把它收集起来。对我太太来说，买明信片的目的就是要写出去送给人。然后我说，你怎么买这张，怎么买选这张这么好的明信片，你就让你就丢掉了。只是他来到这里还没有一天，他已经发了一张的卡片出去了。离开家只不过是4个钟头、5个钟头的距离而已。你去到某一个地方说，我要不要跟某某人打电话？我说你来到这里不一定去找这个人。很喜欢人际关系啊，最理想的环境是能够发挥自己那个特别的专长。如果你叫他做一些他不熟悉的事情，哦，他很怕的。如果你叫他负责一样的事，他非常没有把握。他喜欢几个人一起的来做事。当然你也体会到，如果几个关系型的人在一起讨论事情的话，也很难有些的结果，是不是？谈了2-3个钟头，都是在那里问你最近怎么样，我最近怎么样。是不是？然后很喜欢固定不变的。如果一有经常的变动的话，哇，感觉的压力大得不得了。啊，人际关系人还关系型的人还有一个特点，对他来说，电话是一个谈话的工具。另外一些的人来说，电话是做事情的一个工具。记得不久以前，我说好不好，请我太太替我打几个电话，好不好？就问他们那一天7:30能不能够来。很简单，是不是？拿起电话，你们礼拜六7:30能不能来？然后我发现，他拿起了电话，就开始在谈话了。 谈了二十分钟，还没有问说你七点半能不能来。我在旁边跟他说，我说指时间，我说如果每一个人问这么简单的问题你都要花二十几分钟的话，那你要花几天大概才能够把这件事情做好。所以他们一拉起电话来，他们第一句话往往是你最近怎么样，是不是？如果我拿起电话来的话，我说我有一点事情想请你帮助一下，就是我们的重点不太一样。我们很喜欢友谊，喜欢大家好好的相处，不喜欢冲突的啊。你感觉到有冲突要来的时候，想尽办法去避免的，主要的长处，我们很能够支持别人。所以在一般的小组跟委员会里面，最喜欢找这些关系型的人，因为你讲什么他们都说很好很好很好，他从来不跟你去争吵的，但是他也会弱点呢，他就在那里迁就人家，迁就到一个地步失去了自己的原则，结果呢回去之后自己骂自己，为什么我答应他这件事情，为什么我答应他去做那件事，但已经太晚了，非常的随和，为了怕得罪你，为了怕说我不愿，我觉得这是不对，就会开始会沉默，沉默的时候慢慢就开始就撤退了。这些关系型的人是非常的忠心，譬如说有一个中国的店铺我经常喜欢去的，因为我去到那边那个老板也跟我打招呼，他也跟我谈谈啊，他知道我是谁啊，然后他也蛮很友善的对待我，那我就很喜欢去他那边买东西。但是他这个店铺比较小一点，有些东西我要的在他那里没有的，所以第一次我记得我要做决定，嘿，我可能要去另外一家中国杂货铺买东西，我就感觉到有一种的紧张在那里，我说我去那一家买东西有点不好意思吧，如果他看见我的车子停在那一家杂货铺的面前，他会怎么想法，是不是？你去一家中国餐厅吃饭，你跟他蛮熟了，你也很喜欢去，然后人家告诉你还另外有一家更好吃的地方，有些人就说那好，那我就去那家更好的，但是对你来说有点对不起这一家的老板，就是非常的忠心，但是忠心到一个地步往往会错失一些的机会。讲在工作的场合是不是也是一样的，或者在十年时跟一个老对一个老板非常的忠心，就算另外有一些的机会你也不想放过目前的这个机会，这个关系，所以你就会失去了一些好的机会，你在压力下的行为你是比较容易同意随从人家。如果我在这里问你们说，如果你们这里很多关系型的人，我说我大概还有十分钟我的时间就到了，那我能不能够再继续多讲十五分钟，因为你看很多人就在点头了，然后等等讲了十五分钟之后你回去了之后说这个牧师一点都不讲人情不讲理的，但是你又忘记了你当时也在那里点头同意的，是不是？所以在压力下的时候你的第一个的行为表现就是，好吧，你要说什么我就做什么。我还记得经常会有这种事情发生，经常有这些事情。如果我在一个感觉到有压力的场合， 一个人说牧师那一天可不可以请某某人来讲道，我第一个的反应，好好好，没有问题，答应了之后是你这样，为什么我要答应？好，那我要改良的地方是什么？要采取一下的主动，就是说如果有人在问说能不能够那一天请某某人做这件事，请某某人办那件事，我要学的就是说好让我想想看，不要马上的答应，想好了之后说我觉得不是很好，就是要采取一下的主动。嗯，我还记得有一次，我是属于一些如果有不开心的话我就会闷在心里面，记得在差不多有两年前在开会的时候，在开会之前我就打了电话问一个的教会的一个职员，我说我们现在经费里面是不是有这2万块，因为今天的开会就来讨论怎么样用这2万块，因为已经讲了有半年的时间，说这一次一定要做决定，所以半年以来大家都知道有2万块是我们可以用的，但是那一天早上一打给他的时候，他说我们没有这2万块，我说怎么没有，他说没有就没有，那没有办法，我就把电话挂掉，心里面非常非常的不高兴啊，不高兴是一个很轻微的形容词啊，很有点的很愤怒，觉得准备了半年到头来这一句话就好像将半年来的计划全部的打消掉。我当时在那里知道能够做一个选择，我就一个就是把它闷在心里面，开会的时候就讲一下今天我们不讨论这个问题，或者是就把责任一推到某某人身上，但是那天早上我采取了另外的一个的行为，在一开始的时候我就说我们今天本来应该讨论这件事，但是我刚刚才发现原来我们没有这笔的钱，我心里面现在非常的不安，很不高兴，我想我们只好把这件事情耽误下来，等我再去查一下我们下一次再谈。当我这样子讲完了之后心里面平静了很多，然后能够继续的处理下面的事情。如果我不采取这个主动的话，我想那一天早上我大概就没有办法能够集中我的思想来做我们要该做的事。我们当中有多少人是属于关系型的？好，不晓得剩下来的是属于哪一类的啊？我们是在手册的后面是到几点钟？到15分，我还有几分钟。好，我们来看思想型的。基本的推动力，事情的精确和它的直述。今天早上很多人都上了李牧师的那一节课，是不是？我想我们都得益了不少，我也非常的收获很多，但是在我里面有一个特别特殊的一个印象，我觉得他的投射片做得真好。你们当中有多少人有这样的一个的反应？很好啊，投射片做得真好。那我就想散了会第一件事情去找他，不是说林牧师你今天讲得真好，他说林牧师你的投射片是怎么做的？很注重这事情的 quality 啊，最理想的环境，可以预测的，如果你能够给我3个钟头啊，我可以安安心心的3个钟头， 但是当我一来到昨天来到这里的时候，就发现今天这两天我还有翻译。来到这刚刚一个钟头之前来到这里，发现印的又不够。心里面开始就很紧张了，就很难集中了啊。所以尽量的在内心里面要收集一下自己的思想。如果你要我做事情的话，或者是任何一个思想型的人做事的话，你一定要告诉他这件事情的内容是什么，你一定要给他一个 job description， 是不是？如果没有 job description 的话，他不敢答应任何的事情。他做事情一定要求很精确。当他一看这些印的手册的时候，他第一个说看了印的好不好，有没有错字，是不是？有些人回去了之后还不晓得有手册的，另外一些人一来到第一件事情就是看手册，是不是？不是光是看内容，也看他的质素是怎么样。他很喜欢的规律跟条理，这样子觉得舒舒服服，非常的安全，我下一步去哪里完全的知道。几年前，一直到几年前，我们家开长途车旅行的话，我大概知道每一天我要开多少里，我还可以知道每一天一到五点钟五点半就在哪里停，所以是非常的可以预测的。小孩子在问什么时候停什么时候停，妈妈就会说还没有到五点半，到五点半大家都知道就会停的了。所以你问我从这里去哪里要多少时间，我可以非常准确地告诉你。当然这种的生活也可能非常的有压力，很单调。我最近开始慢慢的学会。记得有一次我们去 Florida 旅行，他们问我们今天停在哪里，什么时候停，我说我不晓得，他们都不敢相信。你不晓得什么时候停？我说对，这一次的旅行我故意的不晓得什么时候停，等到晚上大家都累了要停就停了。当然这样子的旅行你要停的时候你就找不到便宜的旅馆，然后找不到便宜的旅馆的时候，那我就告诉我的家人，我说你看以前那种方式不是好好的吗？又可以预测又省钱。不喜欢的是这些低劣的指数啊，觉得不忍不住的啊。如果看程序表的话，一看见有一些错误，我就说不能了，重新印吧，是不是？就可以想象替我做事的那些人。所以有一个时候我有一个外号，现在可能已经没有了啊，或者是他们已经不敢跟我讲了，他们称我叫 slave driver， 或者我从来不是这样子的，但是人家知道，是不是？主要的长处井井有条，但是会变成我过分的挑剔，是不是？这个不对那个不对，非常的透彻，很仔细很仔细的，但是就变成小的事情都在那里注意到，人家会觉得怎么这个人的心眼这么小的。你开会的时候大家都没有耐性了，你很喜欢仔细分析，过分的小心，是不是？我还记得我们教会在建堂的时候，就不久有一个财务报告，那一般的要求就是说你就给我一个简单的报告，我们用了多少钱，我们还有多少钱就可以了。但是有一次开会的时候，那个执事带了这么厚的一沓的资料进来，我一看见的时候，因为我知道他，我的心已经冷了一半了。我想本来这个报告大概5分钟就可以做完的，我看见他这一沓的资料，我 我心里面说糟糕，算了，这一天已经报销掉了。然后他就开始说了，他说这是我的这些记录。我们说我们不需要你的记录，你就让结果告诉我们。他说如果我不将记录告诉你，就不能够明白我的结果。那好，大家又吐一口气，就坐在那里就听了。好，过分的小心，非常的细心，这样的问题就会在哪里呢？你要他们做决定的时候，他们好难做决定。如果你看一下你们教会的领袖团契的这些执事啊，这些职员，我可以大概推测到70%-80%以上的都是属于思想型的人。思想型的人在一起讨论的时候，好不讨论到结果出来的。我们时常的开玩笑，我们有6-7个执事，男执事都是思想型的在讨论。我们的笑话是说马桶盖坏掉了，那他们在讨论要不要换。那讨论了2-3个钟的时候决定要换了。好，要换的时候就问了要换什么颜色，又这个说用这个颜色好，那个说这个颜色不好，又讨论一段时间，结果什么结果也没有。回去碰见了太太，太太说随便就去买这一个好了，一买就买回来就用了，就是这些思想先在一起，很难做决定结论的啊。当我们在，我一直在用我们，我已经把我的底子露出来了。我们在压力下的时候，我们的行为就是在那里逃避。当我一感觉到有压力要来的时候，当我一感觉到你打了电话给我，你说牧师，我想礼拜四跟你谈一下。那这一类的人从来不会告诉我礼拜四跟我谈什么，就有点在那里吊住我，要我从礼拜天到礼拜四就在那里推着他要跟我谈什么，心里面在那里动来动去，动来动去，一定是天大的事情，因为芝麻小的事他不会来找我的，是不是？但是他事情也不告诉我。我最欣赏的是什么人？他说礼拜四我想跟你谈一谈这件事情啊，我心里面会很安稳。但是这种不告诉你的人，好，我就礼拜天开始等，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不晓得礼拜四会有什么事情来。因为一般人不会无缘无故找牧师的，对不对？他不会打个电话来说礼拜四我跟你谈一谈，看看你最近近况如何。啊，还没有碰见过这样的人。那几天心里面上上落落，就巴不得又有一个电话来，就是他说他取消这一次的报告，或者是我到那一天有一件天大的事情来了，或者到礼拜三晚上我忽然的病了，那这样子礼拜四可以不需要跟他见面，是不是？一在压力的下面的时候，那个行为就开始说能够避开就避开，可以逃避就逃避。是不是当你在夫妻关系的时候是也是这样？如果妻子是那一类要谈有事情就要谈的那一类型，丈夫是属于那类有事情然后忙，给我多点时间想，给我多点的空间。妻子说现在就要谈，你怎么办？你就他越要谈你就越闭口，是不是？你就在那里越要逃避，因为当你一在压力的时候，你最自然的那个行为就是逃避。你感觉到下个礼拜的这个团契要讨论事情可能会很激烈，你就想我可以不去就不去了，是不是？另外一些人说很好，去看看来解决这种事情，可以改善的，表明自己的立场，好像我刚刚说的采取主动，说我不太喜欢这样， 说我觉得这件事情有问题，让我解释为什么我不愿意，
就是
将自己心里面的把它表达出来，不是在推将责任推给人，乃是告诉人我怎么想法，就是这些都是我这些年来一直在学的。如果我不表明我的立场的话，别人怎么知道我的观念我的想法在哪里呢？如果我不跟我的太太说我不喜欢这件事，这件事会使到我很不舒服很不高兴，那他又会怎么知道我喜欢和不喜欢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当中如果做太太的，就是我们也要表明这是我喜欢的，这是我不喜欢的。我希望你每一次把抽屉开了之后都能够把它关上的，我希望你每一次煮完饭之后都能够把这些东西把它洗好。我们往往犯的毛病就是说他应该知道的，是不是？如果我还要讲出来有什么意思？他应该知道我喜欢玫瑰花的，他应该知道我是喜欢蜡烛的。如果要讲出来他才知道的话，那一点情趣也没有了。但是有些时候我们需要表明我们的立场，这样子人家能够了解我们。最后问一下，我们当中有多少是思想型的人？不是很多啊，我猜想应该比这个还要多一点的。好啊，你们在这里的，如果你明天来的话，我想请你们在今天在来之前做一个的习题。
我想在你们来的时候做一个习题。
这个应该是蛮容易的了，现在。就是在你的手册的第，这是第几页？第二页是不是？有一个这个性格的分析。
有一个性格的分析。
好，一共有24项。
一共有24个。
我想要你做的。就是你先看看第一，这里有几个的形容词，你看看哪一个最能够描写你的，你很有自制，或者很小心，或者是很富有表达力的，然后你把它圈一下，在每一行只能够圈一样，然后这里一共有24个 rows 啊，然后每一个你圈一样，最能够描写你的。好，当你圈好了之后，然后你就翻到第三页，就在隔壁的那一页，将你在第二页你所圈的把它转到第三页。譬如说我在第二页第一项我圈的是 D，然后我在第三页的时候我就把 D 把它圈住，
我就将 D 将它圈住，
好不好？这样子一项一项的把它移过来，
就将一行一行的，
然后到最后的下面，
到最后的下面，
将你这里一共圈的有几个你把它加起来，
将你所总共圈起来的加起上来，
这样子啊，啊，对，你们这些数学很好的，一看已经知道怎么。然后我们明天开始的时候，我们就稍微再讲一下。啊，因为时间是相当的紧凑。我不晓得这个会不会破大会的规矩。如果你能够早10分钟来的话。就早10分钟来好不好？好，让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因为你创造了我们每一位啊，都是按照你的形象而造。不但只如此，每一个人都有我们的特点， 我们都是极大的宝贵。
我们都是极大的宝贵。
但愿借助这一切的学习，帮助我们更加欣赏你在我们身上所给我们的一切，也能够欣赏我们周围的人，特别是那一些在我们生命里面重要的人。当我们有这种的认识的时候，我们能够好像你圣经里面的吩咐，不单只顾自己的事，也顾别人的事，让我们能够学习怎么样的和睦相处，彼此的相爱，彼此的接纳。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